成功的辅导，作者亚当斯博士。前言：和许多人一样，我受到的辅导训练极少，因此当我刚开始侍奉时，在这方面毫无装备。不久考验来了，在工作初期，一天晚堂崇拜结束后，会众都离去了，只有一人还在那里徘徊。我走上去，笨拙地与他交谈，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他突然痛哭流涕，说不出话来。我当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他回家时，并没有卸下心中的重担，也没有从我这个牧师这里得到真正的帮助。一个月后，他去世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可能是在医生告诉他染了不治之症后，他到我这里来寻求辅导，而我竟没能帮助他。痛定思痛，就在那天晚上，我祷告使我成为一个有力的辅导员。起初，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一切我能买到、借到的有关辅导的书籍。然而他们给我的帮助实在不多，差不多所有这类书籍都推荐卡尔罗杰斯的非直接辅导法，或是依据弗洛伊德的辅导原理。我不安地尝试着学以致用，但总不时地想到我是否应该将一些明显的罪改头换面称之为病呢？我渐渐觉得光是点点头，唯唯诺诺地接受别人的倾诉，自己却置身度外，不讲出信仰的教导，是很可笑的。我很快便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不但不能帮助别人，而且也浪费自己的时间。有许多书籍的建议和原则空洞无物，丝毫不能帮助解决现实问题。许多个案的解释奇怪的近乎荒谬，甚至一些作者自己也明确表示，他们只能帮助很少一部分来求助的人，而这些人是经年累月的每周辅导一次才见有好转。这样看来，我所能做的岂不更加有限？况且身为一个忙碌的侍奉者，我怎能献出这么多时间做长期的辅导工作？这样利用时间是明智之举吗？我是否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辅导者？不久，我就对这些心理辅导书籍感到失望，开始想学别人那样，将问题严重的求助者委托精神病医生处理，或是将他们介绍进入精神病院。这正是心理健康运动所推荐的做法。心理健康学会出版的书籍中，不断严厉地警告人，除了轻微的心理问题外，切不可随便辅导他人，特别是牧师们。若不委托，可能会导致严重危险。这种委托或介绍的做法，是很方便的解决办法，但遗憾的是，许多人被介绍到精神病专家或精神病院之后，情况依然，甚至比以前更差。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不信的精神病专家不合乎信仰的指导？我在大学时，曾抓住机会在一位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门下受训练。我私下庆幸地讲，这回我终于可得其精髓矣。然而第二学期结束时，我深觉他并不比班中任何学生高明。我们突然感到混乱，不错，他精通弗洛伊德的理论，尽情地教导我们，又运用其理论极力批评一些辅导谈话的记录。然而他的见解大多是错误的，而他最好的指导应用起来完全不切实际。渐渐的，我不经意地实行了一种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引用我记得的经文教训来辅导他人。很奇怪，我的辅导工作较先前成功了。当然，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聚，可能是部分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我发觉当我的辅导越直接，别人越得帮助。直接教导求助者认罪、悔改、决心过合乎信仰的生活，能使人心灵通畅，效果甚佳。我意识到，作为牧者，与受辅导者坦然相对，并在问题还没有扩大之前与他们坦诚交谈是极其重要的。我发现这个方法有效后，便有意识地建议他人遵循此法进行辅导，结果看见有些人辅导的果效更大，更多人得到帮助。虽然这较合乎信仰的辅导方法开始形成，但那时在理论上，我的思想仍很混乱。不久，我面临一个挑战，非要我厘清辅导学的问题不可。一家学院邀请我去讲授实践辅导方面的课程，其中一门学科称为教牧学。这学科有一部分课程是教牧辅导基本原理。我当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来弄清楚一切问题和预备讲义，该从何着手呢？我开始在一切与这问题有关的经文上下功夫。不久，我便发现这是极其艰巨的工作，因为圣经多处谈及辅导的个别问题，许多棘手的问题，如疯狂与鬼附的相互关系，在圣经中有十分明显的记述。我也注意到诗篇31篇、38篇、51篇中所描述的最隐致的心理生理问题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再者，雅各书5章1至6节似乎强调认罪与药物对身体疾病之治疗都是重要的。我开始问自己，假如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有时会引致身体病痛，罪会不会也能引致精神病？雅各书使我想到，我有责任面对那些所谓精神病者。雅各的意思似乎要病者自省，看看自己的病有没有出于罪的。进一步问，雅各书是否认为有些身体疾病可能是由心理因素所导致的？不久，我面临的问题是，许多人所说的精神病是否是真正的病？我问这问题是由于我发觉，圣经中称同性恋及醉酒为罪，而心理健康类书籍却称之为病。基于我对圣经真理的信服，我的结论是，心理健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将人自身的责任推卸给先天及社会因素。认定人的醉酒及性问题完全是由于他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使然。相反的，圣经明确地说，这些问题根源于人类堕落的本性。再进一步来说，我们要问，一些书中所提到的如抑郁症、精神不正常甚至疯狂等，是不是真正的病？当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的脑海盘旋时，我又记起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向我提及的一个人，他就是奥·何蒙里教授。我开始阅读何教授的书籍，包括《精神病学与宗教之危机》及他当时刚出版的《新团体治疗法》。这两本书使我大吃一惊，何蒙里的想法比我深入得多，他毫不妥协地对现有的精神病医疗制度提出质疑。他直截了当地说，现有的精神病学理论预设都是错误的。他提出证据，证明精神病学大都是失败的。我与何教授通信讨论一些问题，在通信中，何教授邀请我参与他在伊利诺州大学所设的伊利奖学金课程。他本人是伊州大学心理学的研究教授，我于是参加了该大学的暑假课程，在何教授门下工作。那次经验令我难忘，至今仍心存感激。离开一切杂物，花2个月的时间 专心从事辅导研究，正是我当时所需要的。1965年夏天，我们在两所伊利诺州立精神病院工作，一所位于坎卡基，另一所位于加盖尔斯堡。在这两处，何教授与我们一同领导团体治疗工作，每天工作七小时。我、何教授还有其他五人，每周五天一同坐飞机、驾车、进餐、做辅导，互相辩论。在那两个多月中，我的收获不少。虽然我今日不会当自己是属于何蒙里一派的，但我承认，那个夏天的课程是我思想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在两所病院中，透过何教授的方法，我们看到一些被人视为有精神病、心理障碍和疯狂的人得到帮助。所依循的途径乃是先承认自己不正当的行为，然后自己负起责任去做人。责任是何教授最重要的观点，他力劝人认罪，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他们所得罪的人，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做赔偿。何蒙里不是基督徒，他甚至不是有神论者。整个夏天，我与他一再辩论人本主义的问题。在同时期内，我将圣经中论及辅导的主要经文做了研究，特别是有关良知的问题。那个夏天过去的时候，我得到一些深切的信念。首先，我发现绝大部分精神病院的病人进院的原因，与他们长期相处接触，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他们。他们中除了部分有生理问题，如脑部受损之外，其余的都是因为不能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而进院的。简单来说，他们之所以要在精神病院中度日，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罪中，还没有得着赦罪，行为没有改变。其次，那次的经历使我再度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去看圣经怎样论及这等人，他们的问题又应如何解决。如上文所述，读何蒙里所著《精神病学与宗教之危机》一书，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何教授是著名心理学专家，曾因他在学习理论方面的贡献被选为全美心理学协会会长。在该书中，他直接向精神病学提出质疑和挑战，指出其漏洞，并极力驳斥奠基于弗洛伊德学说之预设。他也大胆地向保守派基督徒挑战，福音派信仰是否已将其长子的名分卖了，所换回的不过是一大碗不值一文的心理学红豆汤。在《危机》一书中，何蒙里特别反对精神病一词所基于的医学模式，此模式将人的责任抹杀尽尽。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患了感冒时，家人不能因此埋怨他，反应该同情他，了解他，处处迁就他。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得病是他自己不能避免的，是病菌向他侵袭，同时他必须有专家的帮助才能痊愈。何蒙里认定这个医学模式毁灭个人的责任感，结果心理治疗变成了专门研究病者的个人历史，将责任归咎于他人身上，如父母、社会或是祖母等。这些疑犯将一个太严格的超我及人的良知强加在这个可怜的病人身上，治疗的方法乃是要将这个超我打倒，释放病人，使其得自由。相反的，何蒙里主张用一个道德模式，这模式注重人的责任。据他说，病人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而非医学问题。他有真实的罪，而非罪感。他是行为失常，而非情感失常。他不是良知的牺牲品，乃良知的破坏者。他必须不再归咎于他人，乃要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负起责任。要解决问题， 不是凭情感之发泄，乃是要承认自己的罪过。在一周两所精神病院与住院者接触了一段时期后，我领悟到大多数的人进院并非由于有病，而是因为有罪。在辅导过程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就是许多人的主要问题都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外界的人根本不是问题之所在，他们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有些人开了空头支票，有些人做了不道德的行为，如淫乱、瞒骗、逃税等等。许多人进精神病院是为逃避这一切罪的不良后果，还有些人则企图逃避一些太困难的人生决定。我们亲眼看见很多人透过正视及解决自己的问题后迅速好转。何教授的方法虽基于人本主义，却明显的有效。许多经年累月都不能解决的疑难杂症，他可以在数星期内治愈。我很感激何教授间接引导我明白一件事，其实作为一个牧者，我早就应该知道，许多所谓患精神病的人可以从圣经中得帮助。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寻此途径做辅导。关于何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以免有所误会，我并不是何蒙里或威廉·格勒斯的门徒，后者随何蒙里之路线写了《现实治疗》一书，从另一角度证实何蒙里的理论。我与他们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他们的系统以人为出发点，终点也是人，他们忽视人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基本关系，漠视上帝的律法，并对圣灵使人重生及成圣的工作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整体预设的出发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可以感谢上帝的安排。让何蒙里及其他人提醒我们，精神病者是可以获得帮助的。然而，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中，去发掘上帝，而不是何蒙里对这件事的启示。我们必须重新以圣经来评估一切有关辅导的观念、名词及方法。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一点也不能接受。基督教辅导员不能将任何人的主张放在圣经之上。何蒙里与格勒斯已经让我们看到，许多旧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已经揭穿了弗洛伊德反责任之错谬，并激发我们返回圣经去找寻答案。如果我们以基督徒的眼光来分析他们的主张的话，其实何蒙里和格勒斯两人都没有正式解决责任的问题。他们所提倡的责任是相对的、异变的、人本的，这种责任观是不合乎圣经的，与弗洛伊德及罗杰斯的非责任观一样，是我们应该否定的。依照何蒙里的观点，责任不外乎是去做为大多数人的好处着想的事，而社会道德是不断改变的。当何蒙里被迫回答谁能定夺最好的标准时，他唯有极度主观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认为除了圣经中的客观标准外，没有一个标准是真的标准。特威迪的话是对的，他说对于何蒙里解决罪的办法，他感到极度失望。以后数年中，我专心致力于发展合乎圣经的辅导，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圣经谈到辅导的地方很多，而方法又是何等的鲜活。这些原则在解决人的问题上的全然可信已得到证实。在实践中，我目睹了一些相较一周时所见更富戏剧性的果效。人的问题，不论是当时切身的还是长期性的，都得到解决。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这说法听上去很好，我也曾听过类似的说法，但通常只是看到一些东抄西袭的陈腔滥调，加上基督教的唐衣而已。让我向你保证，我十分明了这问题的存在，而我也极力反对这种做法。近来市面上有一本小册子，名为《向焦虑者进言》，就是这一类满篇抄袭的所谓基督教辅导法。我极力抗拒这种混合式的辅导理论。该书的第三页中，作者指出弗洛伊德及其跟随者认为焦虑是出于人内心的冲突。接着，他又提到另一种从人际关系及文化角度入手的精神病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兰·杭尼、弗洛姆及哈里·沙利文等。杭尼认为焦虑出于不安全的感觉，弗洛姆则以为人生的目的是为寻求意义，沙利文则认为焦虑是出于与他人之关系不协调。除了上述理论外，作者还提到第三种与存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精神病理论，以宾士云家及罗梅洛等人为代表。作者将他们的论据阐述后，在该书第五页有这样的结论。总的来说，焦虑之成因是由于人内心或外界事物引致的威胁。焦虑可以来自我们的过去、现在或将来。回想过去，我们的记忆、经历、内心矛盾等引致各种焦虑。环顾现在，我们有许多账单、截止日期、工作、考试、人际关系等使我们担心。展望将来，人生之无目的，死亡之临近，更使我们感到人生无意义。换句话来说，作者及各家学说之大成而择其要，虽然他们彼此有很多冲突之处，他却假定他们个人的理论都是正确的。该册子之后半部提出基督教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无论人的问题是以弗洛伊德、杭尼、沙利文或其他人的方式诊断出来的，基督教都可以解决。举例来说，该书第十页这样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内心彻底的改变。我认为基督对人类固有境遇的诊断和弗洛伊德的诊断是十分相似的。这样的过度简化之言，正表明作者若不是完全误解弗洛伊德，就是完全误解基督，甚至同时误解了这两者。许多诸如此类的所谓基督教辅导学，只不过是将属世人本主义的说法冠以基督教之名，是不足效法的。这些理论背后之预设是不合圣经的。我在此声明，本书的结论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实验所得，我的方法是预设性的。我得声明，我相信圣经无误，接受圣经真理作为一切人类信仰及生活的唯一准则。我所下的判断完全基于圣经的标准。这样的做法有两点，请读者留意。第一，我对圣经之解释及应用并非绝对无误。第二，我并非贬低科学的价值，而是认定它有相当的作用，就是科学可以提供例证，将原则具体化，可以挑战我们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并促使我们重新研究经文。不幸的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科学已经大量被人本主义哲学及不合情理之预设所取代。要建立一个完满合乎圣经的辅导系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努力。我这本书只是试图描绘一些基本的蓝图而已。亚当斯于美国费城。